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五四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北大传出有多名左翼学生失踪，还有学生在校内遭到控制，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五四运动诠释为爱国主义，并且把爱国和爱党捆绑在一起。习近平的爱国是不是五四的爱国？中共多年来忽视五四主要精神民主与科学，这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历史学者王康与评论人陈奎德来与您分享他们的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做好了准备，以军事干预手段制止委内瑞拉动乱。他对福克斯电视台说，军事行动是可能的，如果必要的话，美国会这么做。但是蓬佩奥重申，美国更希望委内瑞拉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由社会主义总统马杜罗把权力移交给瓜伊多。担任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的瓜伊多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蓬佩奥的表态迅速招致了俄罗斯的反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谴责他所说的美国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涉，并称这严重践踏了国际法。莫斯科说，美国的目的是要动摇委内瑞拉军心，酝酿政变。目前，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已经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星期三解除了国防大臣威廉姆森的职务。他说，调查显示威廉姆森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华为公司的讨论被泄露来负责。媒体在上个星期报道，英国将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在美中有关下一代通信技术的纠纷里走中间道路。媒体还披露，特蕾莎梅下令不得让华为提供未来 5G 网络的核心部件，但是将允许他向英国电话公司提供部分的非核心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英国内阁大员讨论最高国家安全机密的场合。有关信息最初由英国报纸披露出来，英国议会大为恼火。威廉姆森坚决否认他与泄密有任何关联。特蕾莎梅已经任命国际发展大臣彭尼·莫当特来接任国防大臣。另外，继两家加拿大油菜子公司的对华出口被中国叫停近2个月后，又有两家加拿大猪肉公司的出口资格遭到中国方面取消。中国海关总署在4月30号的文件显示，中国从当日起终止从注册编号270A 以及254的两家加拿大公司进口猪肉。加拿大农业部长毕博在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尚未接到中国的正式通知。路透社在这个星期初报道说，随着中加关系恶化，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农产品出口在中国港口等环节遭遇各种障碍，令大豆、豌豆和猪肉等出口商倍感忧虑。被控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情报的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李振成，在5月1号下午在法庭认罪，检察官将依据认罪协议寻求21年左右的刑期。生在香港、长在夏威夷的李振成，1994年开始在美国中情局工作13年。他被起诉的两项罪名包括串谋进行间谍活动以及非法保留机密信息。起诉书指控他2010年与中国情报人员会面，双方为换取合作给了他10万美元的现金，并且提出将在经济上照顾他一生。美国中央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曾经在李振成下榻的酒店房间发现了记事簿和通讯录等，上面有中情局在中国的卧底名单以及秘密设施的位置。中国国安部门在2010年到2012年间挖出了至少20名美国中情局线人，其中有至少12人被处决，这也是美国情报界几十年来的最大灾难。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5月2号发布了报告，题为《中国的算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 App 的逆向工程》。该报告说，人权观察在去年对中国公安机关所使用的手机 App 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认定该 App 使得新疆警方得以汇集个人数据和标示潜在威胁人员。人权观察说，这个一体化平台追踪新疆的每一个人，通过追踪手机、车辆和身份证，监控人们的动态，包括用电和加油的情况。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这个平台，删除收集到的新疆居民数据。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制裁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涉及严打行动侵权行为的其他中国高级官员，并且主张各国启动出口管制，防止中国政府获得用于侵犯基本人权的技术。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中共高调纪念并且鼓励青年到艰苦的基层去磨练之际，北京大学有多名想要在劳动节期间体验工人生活的左翼学生却传出了失联。嘉士工人声援团以及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5月1号发布消息，表示4月28号结队前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的5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邱占轩、焦伯荣等，在29号早上8点多下了夜班之后全部失联。此前这些学生拍到了几名便衣从北大到亦庄的工厂一路尾随他们，并且通知厂里要对他们严加监视。继续我们来看看，宣布参选台湾总统的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号在美国白宫获得了特朗普总统接见。两人到底谈了些什么？而台湾的政界人士又是如何的看待这场会面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郭台铭与特朗普总统在会面之后，他是如何来向媒体介绍他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谈话还有互动的呢？
好的，他们两人啊，大概啊会谈大约50分钟的时间啊，尽管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谈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鸿海集团的投资案啊，到底有没有这个跳票的这个情况，会不会继续的执行下去。不过呢，根据后来就是说这会后啊，郭台铭告诉媒体的一些谈话，还有他在脸书上的一些发文啊，都充满了浓浓的选举味道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介绍，就是郭台铭他告诉媒体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会谈当中，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这个当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也为他加油。那么郭台铭还告诉特朗普，就是说如果他当选台湾总统的话呢，将是会是一位和平的创造者，而不是麻烦的这个制造者啊。当然他也会加强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合作关系。那么另外呢，郭台铭还表示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呢，会争取就是说还是会到这个华盛顿来啊，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见面。那么也希望呢，就是中国方面能够给这个中华民国更多的外交空间。那么另外呢，他还强调说，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必须要更加了解世界啊，那么格局呢不能只是局限在台湾啊。他说做的事情呢，必须要就是说让这个世界经济结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找到了台湾的这个定位还有位置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在脸书上的发文，他说他是一位政治素人啊，没有包袱。他说未来当选总统的话呢，他会用人为才，也会筹组一个就是跨政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胜利者联盟啊。他说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终止台湾这个30年的这个政党恶斗啊，让这个政治人物能够真正来做实事，让这个台湾民众能够迎接幸福还有胜利。最后呢，他还提到就是说特朗普总统送他一个签名的这个纪念品啊，甚至把这个签名的笔呢也都送给他了。那他回赠的呢是一顶有这个中华民国国旗还有美国国旗在绣在上面的这个棒球帽。他表示说他用了45年创业的经历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希望能够为台湾人民努力，能够再创台湾的经济荣景。
是，那么永泰，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场会面被外界看来是说有这个浓浓的这个选举之味啊。那么这场会面到底会不会给郭台铭的台湾总统之路来加分呢？在台湾各界反应如何？特别是朝野的立委有没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有的，我今天到立法院采访的时候，特别采访两位重量级的委员啊。那么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啊，他 他是认为说不见得会为这个郭台铭有什么加分的作用。他的看法是，因为这个台湾人民都很清楚啊，就是鸿海集团的股东司，那么富士康啊，在这个中国有百万的员工，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郭台铭他的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财产呢、啊，也都在中国啊，也就是说，如果未来台湾这个民众啊选这个郭台铭当总统的话呢，很可能郭台铭是会被北京所控制的啊，而不是被台湾人民所这个控制所期待。所以他表示说，就郭台铭除此之外，就是说包括美国的从媒体开始到智库呢，也都认为说郭台铭是一位比较倾向于中国的这个富商。那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会让这个台湾民众就内心呢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呢，我采访的是国民党的这个立委江启臣，那么他认为说，郭台铭此行到这个到华盛顿啊，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会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是会让大家有很多想象空间的、啊，因为再度证明了就是说，郭台铭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企业家，那么未来他也会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当中啊，到底对台湾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啊，他会在他的这个竞选蓝图当中呢，会有更清楚的阐述。当然，郭台铭经由这次会面呢，也证明了就是说，他会有这个能力啊，被美国总统接见，他也有这样搞好经济的这个能力啊。那么因此就是说，他应该或多或少还是会为他的这个竞选总统之路来加上一些分数。纪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永泰。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随着五四百年纪念日的到来。五四的救亡与启蒙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只谈救亡爱国，不谈启蒙民主，这是否背离了五四精神？在当局严控自由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稍后回来，独立学者王康以及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40年前，美国外交政策180度转向。
第十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美国国会制定史无前例、石破天惊的《台湾关系法》。
Of course, the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四十年来，美台关系经历风风雨雨。
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四十年后，美中台关系再次面临命运的交叉点。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是在照亮这个区域。
40-50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起诉状了。
1979的幕后秘辛。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2019的三角棋局。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再过两天就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星期发表了纪念五四重要讲话，强调当代青年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却淡化了五四倡导的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为何如此不得中共待见？习近平的讲话是否意图改变五四的历史定义？作为一场启蒙运动，五四在中国延续百年，却为何难以取得进展？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学者王康先生。王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陈奎刘博士你好。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王先生，可能要麻烦您稍微把电话与这个扩音器或收音机这个拉开一点距离，有一点点这个回音啊。那好的，谢谢您，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啊，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的讲话将五四运动的核心诠释为爱国主义，同时他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通通捆绑在一起。那么《纽约时报》把这个称为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决心要把五四的遗产掌握在自己手里，您怎么看呢？您认为习近平为何要这么做呢？
习近平希望把五四这个遗产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习近平手里。这个五四的遗产在他的手中，我相信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将来他想扔也扔不掉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虽然他现在对五四做了很多包装，中国共产党历来对五四都有各种诠释，越来越离五四的真精神越来越远，但是到了习近平手上，我想是最远的一次，他完全成了五四的基本精神的反面。大家知道五四，你再怎么洗脑，你不可能把这个所谓的民主、科学这些说法给他完全让中国青年人完全不知道，没有这回事情。而他现在是彻底的一个反民主的政权，而且用了非常高压的手段来蒙蔽民众。而五四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所谓的带有启蒙色彩、带有启蒙主义的，他现在用蒙昧主义、用反智主义的这一套，而且不准妄议中央、不准妄议中国的一切事情，把所有的中国的知识界都打入地狱。比如像前不久的许章润教授，很多很多的中国知识界的人都被他整肃的完全没有了饭碗，没有了发言的任何空间。这样一种人，他要自称是五四精神的、五四遗产的继承人，那不是说笑掉大牙，他刚好走到了五四的最反面。虽然大家知道五四从来一百年以来，各个党、各个派别、各个学术的派别、各种人都对五四做各种不同的诠释，但是像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现在这样的一种诠释，所谓的要把五四要和爱党、爱习近平、爱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个是已经是滑天下之大稽，已经走到了非常极端的位置。我想相信它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弹，而且是成为历史上的笑话。
接下来我想请王康先生来补充，跟我们说明一下您的看法。我们知道王先生，很多中国人他对五四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共产党的教科书里面而来的，究竟五四运动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这次习近平的讲话，您认为他是正确的反映了，还是说片面解读了，甚至也有些媒体说这是完全背离了五四的精神，您的看法呢？
五四运动尽管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五四的五四的方式啊，恰恰是中国儒家的一个古老的世人关怀天下的一个。
王先生，很抱歉，王先生，我可能得打断您一下，您的声音这个好像不是太清楚。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先让您离开现场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次尝试把您接入我们的现场，好吗？那请您先把电话挂断，我们再重新的尝试一次。连线，好，谢谢您，王康先生。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么我想，陈奎德博士，您刚刚稍微解释了您怎么看待习近平的这次讲话的内容。我们知道，真正谈到五四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五四的这个救亡与启蒙的精神。那么实际上很有意思，早在80年代的时候，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呢，李泽厚等人就提出了中共历来就只提救亡不提启蒙，他认为这是中国无法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您是不是认为中共这个刻意的在忽视德先生与赛先生，这对中国近代的一些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李泽厚先生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也相当多的人的赞成，当然他的说法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包括在五四当年的胡适先生就已经提出过，就是说他把五四定为中国的一个文艺复兴， 而他认为，就所以我提到两个五四的问题，就是文艺复兴所谓五四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它是从1915年到1923年比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以《中新青年》杂志为核心，像陈独秀在1915年在上创办《新青年》杂志，后来他在北大当教授，把他杂志移到北大，然后发扬光大，很多教授，包括胡适，包括鲁迅，包括很多人都来做轮流编辑这个杂志，因此成了一个思想启蒙的一个重镇。这样一个东西是一个主要是就对内的，就是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些口号为主导性的，当然还有很强烈的反传统的色彩，这样一个是的。但是
好的，陈奎德博士，很抱歉啊，这个连您的这个声音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了啊。我们也继续的努力来尝试把两位嘉宾重新的连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呢。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中共一尊为了压住8964，先行抓住了五四题目压舆论，但是总是要露出其马脚。爱国的题目不是稻草，救不了中共腐败、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试问，爱国能公布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家属加入外国籍的具体人数吗？爱国能够公布窃国当权者的财产吗？尤其是海外财产，仅此两点就是试金石，其余免谈，都是骗人的伎俩。还有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祖国一词是指原有的那片土地、山河，还有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先民和绵延世代的子孙。中国一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是前社会主义苏联在华的代理人。祖国和中国是不同的概念，爱国就是两个不同的主题。爱祖国、爱同胞是自然属性，而爱中国却是洗脑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共眼里，人民和民主是不存在的，只有专政在中共的手里，可是却成了中共镇压人民的武器。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这是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啊，他说，祖国是谁的？如果是人民的，那么人民如何行使对国家的所有权呢？这就要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的基本人权保障。如果倒推回去，你什么权利都没有，这个国家如何能称之为祖国呢？难道就因为你祖先生活在这里，难道只因为你出生在那里，你就要心甘情愿地给这块土地上的独裁者统治不成？中共国一直在用祖国来绑架人民。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陈奎德博士已经回到我们现场了是吗？陈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听得到，
很抱歉刚刚这个通讯中断了一下，能不能先请您从刚刚谈到就是中共为何刻意忽视德先生与赛先生，这对中国近代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那么另外刚刚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特别谈到了这个祖国与中国的概念，还有这个中共的爱国并不是各界所了解或者所想要的爱国，那么也请您稍后给我们做一番评论。先请陈博士来谈一谈德先生与赛先生之论。
是，德先生与赛先生，当然大家知道是五四提出这个主要的口号和当时中国的主要的一个精神需求。中国共产党后来利用了那个五四运动的一个遗产。这个五四运动的遗产当然说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简要的说，它一直是比较实用主义的，利用了五四的一些基本的精神遗产。这里最重要的是，五四运动本身它因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传统主义，就是反对对中国传统当时一个批判性的思考，但是这个批判性的思考在我看来往下走的时候越来越激进化，到了越来越激进化的时候，他把中国共产党就利用了，就是当时因为俄国已经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掌控，而共产国际输入向中国输入所谓社会主义，因此五四那个时候是国门大开，所有的思潮都进入了。虽然五四的主流的思想是民主与科学，但是各种思潮都进来以后，而 比较激进的思潮越来越，这个是和中国的具体环境有关。当时很多人，包括后来云史先生专门写过本书，专门讲到中国的近代的激进化浪潮，就是说越是激进的，越是和中国的过去的历史传统越逆反的，就越受到欢迎。所以这样一个极端的越来越滚动式的激进化的一个浪潮，使得后来所谓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思潮，包括马列主义就进入中国，最后经过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当然他也不是说思想上得胜，当然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雅尔塔协议，整个的国际局面和中国的内部的思想流程和武装暴动，所有的这些条件加起来，使得共产主义在1949年掌控了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中间是非常的实用主义的，利用五四的遗产，他在平常的时候是非常避讳讲民主和科学的，但是到了需要的时候，例如在40年代，他批判国民政府的统治，认为是不民主，他就大谈起民主。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历史的先声》，还把所谓自由民主、把吹捧美国都说得非常天花乱坠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个坎儿，到了49年后，他大力的完全扼杀了五四的在民主和科学这方面，因此使得中国100年来，五四100年来，至今还没有民主的落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悲剧。
嗯，现在我们的王康先生已经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先生，您是不是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呢？王康先生，您可以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能听到，能听到。
好的，王康先生，很抱歉，如果您身边有这个音响或者是什么，可能要请您把那个声音关小，因为我们仍然听得到一点回溯的声音啊。那如果您听得到的话，我想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刚刚陈奎德博士特别谈到了，在五四运动期间呢，可以说是这个各派的思想界的百家争鸣。那么共产主义呢，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大大的兴起。那么我想请您继续跟我们来谈一谈的，就是陈奎德博士。刚刚也提到了，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和其精神可以说是任其所用，依照他当时所需要的目的来做一番诠释。那么您怎么看最近的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把五四精神特别强调了18次来谈爱国，那么这是不是正确的诠释了五四的精神呢？
杳无新意，80年前，听得见吗？
听得见。
80年前的1939年，毛泽东的研究发表了五四运动一篇重要文章，把五四定性为这个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革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居然说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直接的号召下发生的。然后
好，不知道为什么王康先生的电话现在又突然中断了，我们再次的尝试，希望能够将王康先生再带回我们的节目现场啊。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然后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强拆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民主自由，对于集权统治就是一剂毒药，但是习近平却想把毒药变成独裁者的营养药，真是用心良苦，煞费心机。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朕即国家，习近平即国家，习近平让中国人爱国，就是让中国人爱习近平，中国人对党的爱要做到无私无畏无耻，争做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人类，这就是习近平的帝王思想。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江平的网友，他说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网友，他们也特别谈到了爱国爱谁的国，那么爱这样的国家是对祖国的背叛，类似像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他也提到，五四运动的核心实际上是批评政府，他说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对华21条，这意味着爱国不等于爱政府，而是以对政府提出异议的方式来实现。所以我想陈奎德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一谈，就像刚刚网友所说的，习近平的爱国跟五四的爱国相差甚远，是吗？
是，刚才网友有些都说的挺好的，我觉得胡平先生说那个东西确实是，就是说从国内的内政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看，武士确实批评政府本身就是爱国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而从公民、国民的宪法权利这个角度来说，批评政府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说这是真正的爱国，要使得这个国家真正的好起来，把他的错误的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给他去掉，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说是 无条件的服从这个政府的一切的暴虐的行为，包括让他永远牢固的掌握他自己手中的专断性的权利，这个当然是不是爱国，而是卖国，而是对国民的最大的侮辱和压制。所以说就国民的基本的宪法权利而言，就国内内政的而言，爱国批评政府是其中应有之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武士在这方面是体现的也是相当清楚的，而且就是说他是开启了一种对于政府、对于掌权者进行质疑的一个先河。当然我们后来来谈武士中间是不是还有些其他的被遮蔽了的，或者说有些缺陷的东西，我们再看，包括那个包括有些暴力的行动，对吧，包括火烧赵家楼啊，包括打张忠祥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有些偏离了现代的宪法秩序的东西，我们留在。但是基本的批评，就是说言论的批评，武士的当时的公和平的诉求，这是非常值得发扬的。包括这个脉络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三十年前的中国的六四等等，都有它的这个脉络存在，它的影子存在。
是陈博士，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稍微听到了王康先生啊，在跟我们讲解这个在五四运动期间，那么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结束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的成立。那么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一直把五四，他们把自己视为他们是五四的自然继承人呢。那么刚刚王康先生也试图要为我们做一番解释，但是很遗憾，他的电话线路现在仍然是中断当中。我们尝试要把他接回现场。我想请陈奎德博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的解说一下，也有一派的说法认为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共的兴起，所以五四运动的价值实际上呢是必须要这个扣分的，它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带来了一些非常负面的影响。您同意这样的一种评论和看法吗？
五四中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和五四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个不是必然性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各种当时各种派别的思想出现在中国，然后中国就必然要被最后被共产主义所控制，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但是确实在整个的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就是五四以后，确实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在把向中国输入共产主义思潮并且建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这些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后掌控了中国是有帮助的。但是所有的各家各派都把自己看成是五四传人，大家知道国民党也把自己看成是五四精神的传人，其他的很多包括学者专家，包括各种学术上的流派，包括其他的作家，很多人都还是把自己看成是五四精神之子。而在我看来，五四当有两个五四嘛，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也和刚才李泽厚先生说的那个救亡和启蒙的两重奏，或者是胡适先生说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作为文艺复兴的被反帝运动的那个当五月四号当天的那个外交失败的那个学生游行，作为政治行动打断这个两个不同的五四。总之来说，一个是强调基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基本的个性解放的这样一个，就以个人本位为主的和国主本位的，后来发展的比较越来越极端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国家主义，发展到非常，后来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股潮流，而所谓的救亡的声音越来越压倒了启蒙的声音，这个确实是有相当的关联。但是我再次强调，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关于自由主义这一脉，例如五四的主要思潮，例如可以称为 自由主义，然后一个是激进主义，中共呢这边为代表的，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也各个方面都在做他自己的那个表现。而自由主义这一脉，他还是一直若隐若现、若强若弱的，在中国的现代的历史上出现的，包括五四运动以后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包括西南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教授，当然也有一些左翼的教授。然后到了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以后，到了57年北大的5.19运动，一些年轻的学生和过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结合起来批评中国共产党。然后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然后到了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一到台湾有殷凯光和雷震他们的自由中国运动，在中国大陆刚才说到了这一些，一直到了1989年的天安门，这一条脉络还是清清楚楚的存在的。虽然它受到了非常多的压制和打断，但是一直还是存在的。而且在台湾，它已经公开的开花结果了，长成了一个现代的宪政民主的秩序。这一点不容忽视。虽然五四中间的一支流激进主义发展到极端，最后共产主义掌控了中国，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是不能怀疑或者不能否认，另一支脉在五四的这支脉还是在中国起作用，最后在台湾开花结果。现在中国大陆也正应该开花结果。
接下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让王康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康先生，您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吧？
我一直能听到。
是，好，那我就直接请您来继续谈谈您刚刚没有办法跟我们完成的这个您的这个评论呢。那么特别谈谈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多年来对于五四这种好像任其所用的这种解读，还有中共与五四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请您尽量的发挥。
中共确实是大大的依靠了五四的这个兴起，预备在理论上、在思想上、在组织上。
我们到了王刚，你可能用另外一个电话，你有两个电话，我觉得，
喂，
是我们听得到。
如果没有五四，不一定一定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100年，就是1919年3月2号，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第三国际，然后把世界革命的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从西方转向东方。列宁提出了21条，这个21条跟日本的那个21条是大不一样的。日本的21条是传统的帝国目标，资源啊，土地啊。俄国仍然有这些旧的目标，但是俄国是一种崭新的一种红色意识形态的，有世界终极目标的这么一个帝国形态。这个21条就让亚洲的20来个国家，包括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根据21条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的纲领、路线、目标、策略，然后支持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这个中华民国，颠覆中华民国的法统，和宪政。然后成为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就所谓的中国的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按照后来李承志先生的说法，就是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个救亡压倒启蒙，李德厚只说了一半句话，接着就是革命压倒民主，最终是专制压倒革命，再最后在我的看法是独裁压倒专制。真正使五四运动发生变形和转向的，比外部的世界所有重大的事迹更有压倒性力量的，就是来自于俄国的源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的大思潮，就是所谓的从俄国革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要达到社会运动根本解决的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史观，中国人所闻所未闻的崭新的历史理论和世界观，源于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这样的所谓的这种旧式的五四的那种启蒙精神，就被一种新的新启蒙所替代。这个启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艾思奇、李达政、出名、张友谊等等等等，后来又变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王立、关峰、戚本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骨干的这些新的这些启蒙分子们，他们根据 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斯大林1939年所编撰的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百科全书的充满了谎言和谬误的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简要在编写的大众哲学还有社会学大纲什么什么新政治学大纲，这些东西呢你们听起来都很陌生了。其实它在30-40年代对中国知识界是致命的影响，它完全替代了科学民主的这种老式的旧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口号，而启蒙了一代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所以新启蒙由于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俄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的提前完成，然后战后斯大林主义对中欧的压倒性的控制和东西方的冷战这一系列的国际事变，最后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的在1949年的胜利，终于彻底的否定了五四的旧传统，五四的旧启蒙，而且决定了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的灾难性的命运。我必须要说一句，五四精神如果有现代意义，它本身必须经过批判性的再继承。五四的这个口号民主和科学这个概念本身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很可惜这个节目的时间不允许我们展开来讨论。
是，我想继续稍微请王康先生也跟我们说明一下，实际上也有很多人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之后呢，这个五四呢已经这个可能是出现了变调，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中共在成立初期他也是谈民主谈爱国，但是为何到后来会出现变调。在这里我们可以引述在1919年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他就在五四运动之后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题目为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我们来听听他当时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我想继续请教王康先生，当年陈独秀可以说出这样的一段爱国的精辟的定义，到后来为何中共口中的民主与爱国全然变调呢？
20年之后，1939年，毛泽东的延安呢、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那才是后来的中共的经典的表述对五四的定性。五四就是由俄国革命、由列宁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仅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不仅毫不留情的反对中国的以孔儒为正宗的封建制度和道德文化，而且坚决全面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而这个五四这些主要的一些人物，精神上政治上推动五四的重要人物，其中确实有大量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等哈，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本身随着五四的所谓的启蒙的精神为共产主义的新的启蒙所替代，他们也变成了一些灾难性的。陈独秀自己经过了20多年的这种折磨之后终于开始觉悟，但是他的声音已经实处于危难的声音发不出来了，没有人听得见。而自由主义派的下场更为悲惨，以胡适和他所引导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所谓的亿万中国人当中发出的这个声音呢、也是死水为难一样。这个其中的教训是非常惨痛和沉重的。五四的精神本身按照当时的罗家人五四运动的这个学生领袖来说，就是学生的牺牲精神，就是社会制裁的精神，就是民族自觉的精神。这些精神已经按照罗家人当时很年轻嘛，1954年他发表这个五四运动宣言，他所说的这种精神都不是国家主义的，最多是民族自觉的。而民族自觉是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巴黎和会就提出来的14条纲里面的核心概念，就是民族自觉。反帝反封建，这都是毛泽东后来加上去的。所以五四为什么被轻易的被毛泽东们所篡改、所利用？五四本身有一个大的毛病，第一 就是武士本身的反传统是很荒谬的。这个反传统其实不反其他，不反诸子百家，就反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恰恰是中国唯一的能够改变中国现实的一种传统的力量，包括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字眼。科学就是中国儒家的格物致知，如果能够对应的话，这个民主就是民本民贵的思想嘛，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贵，什么君亲社稷次之等等这些思想，为什么要走这种激进主义的道路？这是武士的一个沉重的一个教训。第二，就是武士很容易被外来思想所影响，尤其被利用，尤其是第三国际。列宁对中国的渗透可不是一简单的说法，第一，支持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二，渗透南北政府，提供武装，提供经费，提供理论，在孙中山，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大学，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从文武两边共同的下手。1931年支持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后1940年建立了整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到现在。所以五四这个百年，如果没有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百年的话，那么五四这个运动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它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均衡的发展，
好的，
中国就可能迎来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的这么一个时代可能性。所以某种意义上，五四的教训是很沉重的，五四的遗产是需要批判的。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请王康先生还有陈奎德博士来谈谈二位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朱西西的网友呢，他说中共自建政以来就几乎完全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所有的历史事件的定位和意义，甚至也改变了全球历史事件的观点，可以说人文科学与其他地方完全对立和相反，现在甚至连自然科学研究都为政治服务。六四的精神和历史与客观完全相反，一个五四的精神和历史改变相对没有那么离谱，大家又何必大惊小怪。下面这位署名叫打倒共产党的网友说，现在中国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国、听党话、跟党走，这些都是考试要考的，但现在有许多人民族情绪高亢，越来越多人无脑爱国，我感到十分痛心。另外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说，我是谁几千年都没解决的问题，仅仅靠所谓的五四一场运动就能解决几千年的迷思吗？醒醒吧。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灯火西时的网友说，祖国和人民这两个词是专制国家最喜欢用的，民主制度只有国家和公民。而下面这位希望中国网友所提的，刚刚我们也请陈奎德博士稍微谈到了他的看法。这位网友他说呢，五四运动最大的遗毒就是催生了共产党，科学和民主的传入中国早在西方在中国开办教会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刚刚呢王康先生您可能没有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陈奎德博士刚刚我们也请教了有关于五四运动的这个遗毒催生了共产党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位网友也再次的提出，我是不是能请王康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或一分半时间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五四这个节日啊，是共产党的传统的正规的国家节日，5月份5月1号国际劳动节，5月4号是所谓的五四这个青年节，5月5号以前是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所谓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太平天国义和团和五四运动是共产党之前的三大爱国运动，这个继承的关系非常的明显。五四的这个遗产呢，绝对要经过一种沉痛的深刻的一种再批判、再认识、再估计，才能转化为现在的就是推翻共产党的一切历史的谎言，和在中国重新确立中华民国以来的这个宪政的这个精神和历史的这种资源的基础。非如此，这个仍然是以恶传恶，就包括李德厚先生的那个什么启蒙亚党运动，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哗众取宠、半似是而非的这些看法，远远不够彻底。现在俄国的整个档案出来之后，我们非常清楚，没有俄国、没有列宁晚期的转向，根本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
好，
那这不中国的历史面貌完全两坏的事情。中国是已经被征服的一个国家， 中国就已经不是个中国的中国的国中国为中国的一个国家了。所谓的老百姓所说的那种黄俄，一般的现在是微信上的这种很聪明的很好的青年们已经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李德厚先生们的这种基本的观点居然还作为一个批这个讨论五四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滑稽和荒唐。
嗯哼，陈奎德博士，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对啊，有一点就是五四，我刚谈到了他的反传统主义，他的反后来的越来越激进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的流程，是一个滚动式的一个规律。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当年提出，我们当然知道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本身是不够全面的，如果是说提到基本的人权的问题，人权的口号、自由的口号或者是法治这一方面，恐怕会比较更全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国在五四的时候正好是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民国初建，社会控制放松，文化资源从各方面来，中国士大夫离开了那个1905年的科举考试以后，开始一个新生的一代所谓知识人出现等等，他的核心人物他和过去不一样了，这个科举考试不一样了。这重要的有一点，大家知道当时接触到的西方，特别是当时接触到最多的是法国和日本的等等这方面的东西，有一个所谓的世俗化的启蒙运动达到顶点的浪潮，就是说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里面的相当重要的意义，就是所谓的基督教文明的希伯来因素，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一种抵制的态度。当时有一个反基督教运动、反基运动在五四同时的出现，当时五四的主要的人物都参与了，在这个方面，他对西方文化的那个文明的那个吸收，或者是说对话互动，就少了非常重要的一脉，因此他的这个神圣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就大大的削弱。对于世俗的这个方面的，包括把科学神圣化，后来造成科学主义，造成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最新的科学，是压倒其他一切科学的科学，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思潮的泛滥，都和当时五四特殊的那个历史时期接触的西方文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高度的世俗化的基督教文化的一些特点分不开的，这个也影响到了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也应该特别值得注意的，应该大家知道信仰自由的问题，包括人权这些概念都是出自这样基督教文明的这个体内的，所以说这一方面的东西如果是完全缺失了一半的话，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历史原因，整个历史滚动原因以外，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罗野荣的这位网友说呢，结构性改革将开始，人心所向，没有什么卖国贼之说。五四运动的背后当然存在邪恶灵动和罪恶灵动，爱国盗贼的帽子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卖国贼的帽子不好扣，也没人敢扣，别牺牲了国人建设自由民主法治国度和自由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就好。而这位署名希望中国的网友说，共产党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什么都可以为他们所用，马克思、列宁、孔子、孙中山如此等等，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奴役、欺骗、掠夺、杀戮更多的人。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两位嘉宾来，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就在五四百年的前几天，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报道了，北大传出了有多名这个前马克思学会的学生，他们要到工厂里面去实习考察，了解基层劳动的情况，结果呢却传出了在四月底全部失联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华盛顿邮报特别采访了一位前北大的马克思学会的学生，这位学生说呢，习主席在五四演说里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如果这样，为何要害怕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根本是讽刺 也是给那些相信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人打了脸。我想先请王康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态发展，特别过去一段时间来在中国这些校园里面，这个左派学生遭到了打压，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当局要求我们爱国爱党，这个信马列，但是完全相信马列也要遭到打压，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当局对于学生运动到底有多么的恐惧呢？
学生运动是中国的一种特色，刚才我没说完的，从孔孟到东林党人到这个戊戌变法的康梁变法，公车上说一直到五四，一直到六四，这是中国的一个好的传统，这是中国儒家关怀天下世人问政的一个好的传统，这不是坏事情。但他们实际上关怀的是不是国家和民族，不是这种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自由派所攻击的那一点，他们关怀的是天下的仁政和王道，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自由和自由、民主、多元、人权等等等等，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内在的一种转型，变为一种和欧美的，尤其是美国的这种国父们所奠定的现代国家的那种民有、民治、民享，威尔逊、罗斯福的14年纲领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完全可以和进行正面的愈合、正面的结合、连接的这么一个现代性的政治哲学，照我看来一点不冲突，可以互相的补充。这个所谓的刚才奎德博士也谈到，五四最大的弊害造成的就是两大东西，一个就是共产党在五四之后成立，他确实五四为共产党、为毛泽东们培养了新的一代新人，储备了干部。第二，就在思想史上，它造成了中国的一种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其实远离民主、自由、多元，远离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宽容啊、基督教的仁爱啊、悲悯啊、佛教的这一套东西。激进主义必然导致唯我独尊，必然导致这个一党天下，必然导致现代集权主义。所以我一再刚才说，这个时间很有限，五四本身的精神需要批判，才能为现在所能接受。这个批判在我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第一，重新再评价和再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儒文化，因为道家和佛家根本不关心现实问题。第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同时就是面对西方的主流的文明，中国的正统文明和西方的主流文明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才是中国现代重建的文明的正道。我把话说的极端一点的哈，而马克思主义、俄国主义、五四精神，如果不加批判的一种科学民主啊，都是偏离了这种文明的正道。
好的，陈奎德博士，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留给您啊，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过去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人说五四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五四。当年五四倡导的言论、结社、集会的这些自由，在今天的中国似乎都不可得了。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刚刚王康先生也说，五四精神需要再被批判。您认为应该如何来批判？那么如何五四的这些良好的精神或者传统，又如何的能够来帮助中国的重建呢？
那我们可以仔细的回过头去仔细反思和梳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的历史，包括对五四精神本身做一些梳理。我刚才也谈到了一些包括的飞机运动，那个是中间的一个偏差。简单的说吧，就说1919年，就是那段时间五四运动、军化运动，是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以后的一个文化反应。这文化反应后来发现是走偏了道，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文化反应。而1912年的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对西方大规模文明接触以后产生那个政治反应。这些政治反应和文化反应的后果，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来一些梳理。有些反应，包括像中华民国，它逐渐的虽然是中间过了非常多的曲折痛苦，最后迁拨到台湾，但是最后慢慢的结成了、长成了现代的世界上的一个相当的典范式的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宪政民主秩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所以把这个文化反应、它的政治反应的一个成果进行一个仔细的梳理以后，对于中国往下的 发展，我想还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好的，谢谢您。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讨论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王康先生还有陈奎德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